七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，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，去迎接亚哈斯。”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关于这一段的预言呢，是在上池的水沟头说的。然后呢，从第八章，他最后是要到漂布地那里去，所以是在那条路上。所以到了第八章呢，他经过了，就是从上池水沟头，然后沿着那个墙边，那么尤其是磐石，我们说过有一个隧道，是一直流到下池的，流到希罗亚池子，然后呢，水流从窗口流出来，就灌溉了那整个的园子。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到了第八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又晓谕我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。所以很可能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看到了那个希罗亚缓流的水，所以下面就说了这一段的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呢，特别是指着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镜像，就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解释了后来所发生的预言跟历史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就到了大概罗杰泉，罗杰泉呢就是所罗门的园子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就这段话就第六节，大概在那个场景底下，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这一连串的预言可以说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一直到他的政权必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所以一路上到最后，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场景。那先是上池的水沟头，然后呢就经过了那个希罗亚环流的水，最后呢终于到了漂布地。漂布地呢就是罗杰泉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罗杰泉刚好是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讲到王的园子，尤其是所罗门的园子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自自然然以赛亚呢就根据那个场景就说了这一番话。所以整个加起来呢，应该就是那条路上的信息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还记得等到我们读到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讲历史的时候，那么我们都晓得所有的故事呢也是在那条路上啊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完全的把历史和历史的解释、预言和预言的解释，那就通通的放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前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还是继续把下面的时间托在你的手里，若不是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仍旧是茫然，仍旧是眼瞎。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若解开你自己的话，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。所以仰望今天晚下午真经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就像那个瞎子一样，让我们肯到希罗亚池子一洗，我们眼睛就明亮，一洗我们就明白你自己的话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神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接下来的那么这就容易了，因为我们昨天呢是从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开始讲的，一直讲到三十三节，那么讲到预言那一段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就跳到三十六三十七，那么就给我们看到历史应验那一段。那么有预言，有应验，有历史，但是没有解释。那么真正的解释呢，我想很清楚了， 那么神要借着以赛亚所给无论是亚哈斯或者是西西家，要叫他们饮水思源，不能依靠亚述，也不能依靠埃及，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所以坐在宝座，他们的根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们的历史是从得胜开始，那根基是个得胜的根基。但如果真的要追到大卫的宝座，一定要追到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基督是永存的，他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。表面上呢，他好像是在主前两千年他才出现在地上，其实他的同在是从古恒古就有了，他就是神自己。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啊！所以虽然主耶稣是到两千年才诞生，那么然后呢才真正让人看见以马内利，才真正看见童女怀孕生子，但是他的同在，他的翅膀不要忘记，老早在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在那里发挥他的功能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要紧的不要忘记那个根，那么所有大卫的一切不过是影子，大卫的宝座，大卫的诞生都是遥指将来有一位，他是怎样坐在基督的宝座上，然后呢又怎样为神掌权，那最后呢，最后这是满足神自己的心意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所看见荣耀的基督。光读历史，光读预言，不表示我们懂得圣经，那么乃是借着这些预言跟圣经衬托的结果，我们看见他们像驴驹一样，那么结果就叫主自己得着荣耀，叫人看见我们的主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那么很自然的，第九章从第八节到第三十三节，现在呢我们应该更清楚了啊，因为我们昨天是先看这些，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解释，那么现在呢如果从他的解释再来看这些预言跟这些历史就更清楚了。所以呢讲的他的荣耀当然是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，那么中间好像中断了，其实没有中断，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用这些所看见基督荣耀来解释这些预言，来解释后来的历史。那么接下去呢十一章，那么又起了一段，那么这个就仍旧是基督荣耀的继续啊。所以不要忘记十一章呢是紧紧的是接着第九章的，那么因为第七章到第九章解释了预言，也解释了历史，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夜之间大能者砍伐了那棵树，那么为什么一夜之间188,000人就这么倒在地下。所以这些我们知道真正的解释是因为以马内利展开了他的翅膀，遍满了这块地，所以因为这块地和神的旨意是永远连在一起，所以不管他千变万化，最后呢神的旨意不会改变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来到了十一章，那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，给我们看他怎样降生，然后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他怎样成长。那么怎么知道这是讲到他成长的故事呢？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23节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那么请大家记得啊，那么主在拿撒勒一住就是30年，那么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一段日子呢是主成长的日子，主是降生在马槽，他是生在大卫的城，但他长呢是长在拿撒勒。所以讲到他的诞生有预言，讲到他的成长也有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光读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，我们就糊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找整本的旧约你好像找不出这句话来，但是呢不是找不出这句话，是我们对圣经没有认识。这里呢是拿撒勒，这个勒呢就是人的意思，所以呢他是拿撒的人。那么这个字到底有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？有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十一章，以赛亚十一章，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。所以这里不只讲到大卫的诞生，那么大卫的诞生是影射，或者说是象征，或者说是表预表基督的诞生。所以基督也生在大卫的城，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个枝子在原文就是拿撒，明白吗？拿撒勒，那么那个字呢就是拿撒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是拿撒勒人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耶西家里的人，他一定流的血液是皇家的血液。因为什么呢？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个当然指着大卫来说的。所以不只指着大卫的生，也指着大卫的长。所以这里讲到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那么这个枝子原文就是拿撒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读圣经的人就明白过来了。那么很可能呢，这个约瑟呢，他们的的确最早的时候是从巴比伦回来的，但是呢，可能就在约旦河外就停留了一段时间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等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果然站在他们的中间，那么所谓的他们就指着施洗约翰怎么样来指证主耶稣神的儿子。所以那个不是指的主耶稣受浸，是主耶稣受浸以后几个礼拜的事情。那事情呢是发生在哪里？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因为在古时候那一带叫巴山，巴山的希腊文呢就是伯大尼。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最早最早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先是从巴比伦回来。那么因为希律呢说是你们只要回来你们就不要纳税，所以很自然呢，那块地方就变成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然后这些人呢，有一部分就移民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附近也有个地方叫做伯大尼。那伯大尼我再说，是巴山这个字如果是希伯来文的话就叫做伯大尼。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，那我们不只看见他像大卫一样怎样生怎样掌权，我们也看见他怎样成长。所以他在拿撒勒的日子其实呢就这里所告诉我，所以这个他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拿撒勒人。所以他在拿撒勒长大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有30年之久他隐藏在神的面前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一生总共是33年半，但是有30年是隐藏在神的面前，所以这就是他能力的来源啊。所以讲到拿撒勒就是指着他生长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这个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在黑门山附近，就是讲的加利利那块，那些土呢是黑颜色的，所以很容易吸取太阳的，很容易长大。但是这一带啊，特别是在拿撒勒，它的石头呢是石灰岩，它不光是石灰岩，而且是我们普通过去在黑板上写字，我们用粉笔写字，那个就所谓的白垩，所以它是石灰岩里面属于白垩的那种的石头。那这种石头一风化了以后，就像粉笔一样，你看见你写粉笔，慢慢它洒下来的那个粉笔灰都是白色的。那如果这个泥土是白色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它只会反射，它不会吸收的。所以它碰到